不在的时候，事工很多的努力，使得这个我不在，并没有这个事工上有什么亏损，我们感谢主。今天呢，是感恩节之后的主日，是吗？有的教会把这个主日做感恩节主日，有的教会好像我们一样，是上个主日是感恩节主日。不过感恩不一定只有感恩节才感恩吧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中，继续来思考一个感恩的信息，长存感恩的心。那么刚刚我们读了这一段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经文，是不是啊？讲到西门这位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的记录。那么最近一定大家吃很多饭，对不对啊？不是你请人就是人请你了，是不是啊？感恩节聚餐一定是非常欢喜快乐，是不是啊？充满感恩的，同意吧？但是呢，耶稣这餐饭呢却不太好吃啊。刚刚我们已经读了经文了，就发现哇，这一餐饭啊，在我们华人传统啊，有一个名字的，叫做什么宴呢？大家都明白了，这是鸿门宴了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法利赛人西门邀请耶稣去他家吃饭，不是只请他吃饭，是有另外的一个目的的。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如今我们就更能明白了，是不是啊？有一个法利赛人，这里还没提他的名字哦，就是一个法利赛人。那么这是他的身份。现在我们读圣经啊，在因为是已经耶稣降生2000年之后了哈，读新约圣经已经读了很多遍了哈。对法利赛人呢、是谁呢，都已经有一个公元2000年之后的认识了。今天我假如问你法利赛人是谁，你一定会说哦，法利赛人呢、圣经写的吗？假冒为善的那群人法利赛人呢、就是那一群在当时又有权有势的人等等的确是的。那么现在不过这个观点呢是2000年之后回头看现在假如我们乘坐时光隧道回到耶稣同时代的人呢，可能看法跟我们就很大的不同了。因为对犹太人而言，法利赛人啊，那是圣人啊。法利赛人是很努力研读律法的人啊，法利赛人是在社会中受人尊敬的人啊。那么这个观点跟我们今天去看是很不同的。的确在当时就因为他们位高权重，于是就成为一个特权分子，于是在他们的历代的这样的传承之中呢，这些人的确就慢慢开始腐败，开始变质，开始产生很多假冒为善的行动，使得耶稣在世上常常是针对他们讲道的，对不对？的确是这样。不过对当时的百姓来讲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感受，说这是一位法利赛人，那就是对当时的人而言是圣人啊。所以现在一位圣人请耶稣去他家吃饭，给不给面子啊？我很给面子的，是不是啊？耶稣去不去呢？去了啊，当然去了。那么这里有一点点背景，我们也要了解了。这个请人家去家里吃饭这里通常当客人来的时候，主人呢、会做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为这个客人洗脚，不一定主人要去洗，主人总有仆人的要会请仆人为这个客人洗脚。为什么呢？当时的交通道路跟现在完全不同了，很多都是泥土路了所以客人走了一段路到他的家里，肯定一脚都是污泥，所以呢，建房子之前，仆人会为这个客人洗脚，是主人对客人一种礼貌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洗完澡了，进家门了。主人会跟这个客人呢有一个迎接的这个亲吻。那么这个亲吻就是这个脸颊相碰。就是这个图这样子。那么这种礼仪现在其实某些国家还有的，对不对？你去法国你一见到好朋友，你一定做这件事的 你不做你就很不礼貌啊。那么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而言，主人要尊敬来的客人，一定做这件事情，表示欢迎，表示尊敬，表示尊荣。第二件，第三件事情啊，主人啊会给客人刀抹，哦啊，今天呢，可能也许啊，我们会想到刀抹呢，会想到喷香水是吧？哦，现在美国女生有香水，男生有没有香水啊？有，男士香水也照样有的是吧？哦，那对当时的文化而言呢，刀抹那个头的意思呢，是在一个干燥无比的环境中一种滋润嘛，哈，所以呢，也是一个尊荣的表现，把香膏抹在客人的头上。当时的习俗，一个受尊敬的客人，主人必定会做这三件事。另外，宴会的背景又跟我们现在很不同了，刚刚过去这个周末，大家已经大宴小酌了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好像刚刚的经文，怎么会耶稣去法利赛人的家吃饭，结果有个有罪的女人跑来为他这个膏抹脚，这个怎么会发生呢？会不会发生呢？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啊，没有情理你怎么跑来呢？是不是啊？那么当时的社会是很不同啊，这个也需要回到当时的时空。当时的社会呢，请吃饭呢，很少在餐厅了，没这么多大餐厅了，通常都是在家里。那假如客人多呢，那这个家里房间不一定够大，于是常常是在这个开放的地方。那么开放的地方吃饭的时候呢，请来的客人当然要来了是吧，那些没请的人呢，也会去凑热闹的，就坐在墙边呢，角落啊，看人家吃饭啊。来的人越多了，就表示主人越有面子，是这种心情。所以呢，那些没有请的人呢，在旁边看他们，越多人看，这个主人觉得哇，好威水啊，很有地位啊，很受尊崇啊，很被人家拥戴啊，这样的心情，所以在一个正常的宴会中，有非邀请者进来是很常有的事。那么今天这个段经文也给我们看见了。那么有了这些背景呢，我们才能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了。于是有一个不速之客了，没有邀请的人了，有一个女人，她说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讲这个是现代才有，耶稣时代是不会有的啊。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，那么就站在这一打岔了，我就也打岔了啊。要不要我把自己的小麦关掉啊？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这样听到吗？有啊，好。那么就站着，拿着装满香膏的一个玉瓶，这些都是很贵重的描述了，是不是啊？38节说，就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，在那里哭。哇，这个肯定不是哭泣、隐泣，是相当感动的哭，于是一直流泪，眼泪就湿了耶稣的脚，于是用头发把它擦干，显然这个女人的头发很长才能做这件事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用嘴亲她的脚，她带来的香膏就抹在耶稣的脚上。这个动作在耶稣做客人的时候，一个不速之客，非邀请的人，发生在耶稣身上。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，要了解一下了另外一个背景了。这里讲有罪的女人，是不是啊？这样的字眼呢，通常是指这个女人是一个在性方面非常放纵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有一个女人，她有好多个丈夫，这种的背景。好了， 这个有罪的女人呢、啊，在这段经文里面呢、啊，是一个不速之客，来到耶稣的法利来到耶稣这个宴席之中啊。那这个法利赛人呢、啊，就是主人呢、啊，看见这件事，心里这样想啊，没有说出来了，心里这样想，嚯、哦，这个人假如是先知，指的是谁啊？耶稣嘛，哈、哦，他的客人呢、啊？嚯、哦，这个人假如是先知，因为好多人说他是先知啊。那么现在这个法利赛人不承认他是先知，他假如是先知，就知道这个人摸他的是谁啊？这个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是个罪人呐、啊！可见这个女人是罪人，不是一个秘密，对不对？连法利赛人这个主人也知道了，所以呢，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事情啊。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，他当然讥笑耶稣了、哦、这样的人摸你，你还让他摸？对犹太人而言，不洁净的人摸了你，你就不洁净了。假如你是先知，肯定不让他摸啊，对不对？耶稣知不知道他心里想的？当然知道嘛，哈、哦！不要说他是又是神又是人无所不知的耶稣了，就是我们人呐、啊，看看你的表情也猜得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西门这个时候这样心里这样想，你想他的表情会怎么样呢？会笑吗？大概不会嘛，皱起眉头嘛，斜眼看嘛，充满这个审判的眼光，对不对？先看看这个女的，之后又看看耶稣啊，你假如知道他是这个人是吧，心里嘀咕，你看你有表情就知道了啊、哦。当然耶稣了解，所以四十节耶稣就对他说，西门，哦，法利赛人的名字出来了，出自耶稣的口啊，西门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西门说，请说啊。那么说什么呢？耶稣讲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非常容易明白了啊。说有一个债主，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呢欠50两，一个欠5两。债主看他们很可怜，就免了，两个都不要还了。那么请问哪一个人呢、啊、更感激这个债主呢？西门呢是尝试了啊，他又问我。西门说，当然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哦，被免了50两的人当然更感激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他免的数目大嘛，免了5两的也感激了，不过呢没有免50两的感激嘛，应该是不是啊？因为他被免除的数目更大嘛，所以西门说的对啊，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啊。为什么呢？感恩的程度应该跟蒙恩的程度成正比嘛，是不是啊？蒙恩越多，那你应该更感恩嘛。现在免了50两，当然肯定应该更感恩嘛。对啊，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？马上耶稣这个话题一转啊，他不是要讲故事的，讲故事是为了教导西门啊、哦、转过来就向着那个女人就对西门说，向着那个女人对西门说，这什么动作？向着那个女人、哦、转过来嘛、哦、女人本来在她后面、哦、于是就转过来对着向着那个女人对西门说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位置啊？你想想看嘛，转过来啊，那个女人在后面，对不对？在耶稣身后，对吧？于是耶稣转过来对着身后的女人，然后呢这个时候向西门说，你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哦，这句话蛮有意思的，好好想一想哈、哦。转过来是看着这个女人，话呢是对西门说的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啊？有啊，哦，我看着江长老，告诉李长老，可以吗？我看着他说，李长老，你看今天江长老脸色红润呢，这样，我可不可以看着他，然后跟另外一个人讲话？可以啊，但是这样做的时候，请问 重点在谁呢？在看的人还是说话的对方？重点在看的那个人哦，所以他眼睛看着他，了解吗？哦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了哈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其实是要用在这个场合的，就对西门说：“你看到这个女人了吗？我进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。”刚刚我们解释了哈，一个人受尊敬的客人应该要给他洗脚的，但这个女人呢，她有没有用水洗我的脚呢？有，那是泪水。泪水表达的是真情嘛，你那个水缸的水呢，就是惯例嘛，这两个不一样吧啊。这个女人用真情之水洗我的脚，然后平常呢拿一块布擦干，她现在呢用头发擦干，表示非常的尊敬，是不是啊？而且呢，你没有与我亲嘴，这应该做的，但是这个女人呢不断的亲我，是亲我的脚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落差。他连亲耶稣都不敢，只能亲耶稣的脚，这代表这个女人存心的敬畏啊。46节，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，这个是一个客人应该接受的尊荣，但这个女人用香膏膏我的脚。这是一个对比，是不是啊？这对比看出什么呢？耶稣刻意把女人和西门做比较，对比出一件事情啊，那就是西门应该做的都没有做了。哦，没有做那怎么办呢？耶稣是要叫他做吗？其实焦点不在这里哈，焦点在下面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好，这句话也要想一想了，他的罪赦免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的爱多。什么爱多呢？意思就是他对主的感恩的心非常的高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刚刚那个比喻不就是这个原则吗？被赦免50两的当然非常感恩了，那被赦免少的那个感恩之心就少了，是不是啊？48节，于是对那女人说：“你的罪赦免了。”一个愿意感恩的人才能经历神的赦罪。那换句话说，这里告诉我们西门有3个错误呢。哦，你也想看，你觉得他有什么错？做错了3件事，这3件事求主使用，也带领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反省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个，看错自己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看错自己啊？他觉得他不需要感恩嘛，所以呢，不知感恩嘛，啊，对自己的定位错了，他觉得他不需要嘛。我请耶稣来啊，已经是很大的面子了，所以他来啊，也没有应该用待客之道来待他嘛，因为我请你已经很大面子了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样子的人哦，就不可能蒙恩了，不知道自己蒙恩了。其实耶稣来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呢，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哦，他根本不感觉，他觉得我请你来哦，给你面子的嘞，为什么我还要洗你的脚，给你这个亲嘴，还有高摩尼都需要了，了解吗？那么耶稣就指出了这个，因为西门不知道他自己已经蒙恩了。好，不知道蒙恩的人当然不会感恩嘛，这很容易的道理啊，是不是啊？不知道自己被蒙受神的恩典，怎么会感恩呢？啊，第一个，所以西门当然不会用待客之道应该有的方式来对待耶稣了。很明白了。第二个提醒我们一下啊，我们是不是也忘了蒙恩呢？有时候呢啊，我们会对不同的状况啊很难感恩呢。天气太坏能够谢恩吗？今天天气很好了，感谢赞美主， 哦，来的路上无风无雪无洪水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假如天气很坏，我们能感恩吗？应该也能的，因为你有看到这些人嘛，那么你就更应该感恩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换句话说，人生另外一种，开旧车能不能谢恩呢？啊，凡事谢恩，这个能谢恩吗？哎呀，谁谁谁开那个哦，三个叉叉四个圈圈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啊，我是一部老爷旧车啊，还要感恩吗？不过你假如看看这样的人，你应该叫感恩吧？或者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感恩啊？感恩吧，感恩哈、哦。塞车能感恩吗？啊，今天礼拜天不会塞车了。不过我知道各位上班常常塞车哈、啊。哎呀，进波士顿哦，塞车不塞才怪哈、啊。啊，塞车是常态是吧？塞车能感恩吗？也能感恩啊。你想想，这幅图画应该可以感恩了吧？哦，啊，他们连马路都没有啊，当然不会塞车了哈、哦。不过你愿意过哪一种生活的哈、哦？啊，你可以选择一下了哈、哦。我觉得他们非常勇敢啊，啊，走在绳子上哈、啊，这个走钢索啊，哦、啊，是啊，退休的 package 太差了，能不能感恩呐、啊？你假如看这个老太太，应该可以感恩了哈、啊，她应该超过退休之年了、啊，还要劳苦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或者这个大概也可以感恩了哈、啊，啊，那么换句话说。人能不能感恩、哦、真是要、体会自己数算神给我的恩典有多少了。人有一种蒙恩的感受和认知，才可能有真正的感恩、啊、是不是啊？好好，西门没有这个。圣经教我们要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对不对？好，凡事谢恩。西门没有办法做到这个，原因不只是他对自己认识错误，还有再深入一点，刚刚的经文这样说哈，当这个女人出现的时候，这个请耶稣的法利赛人当然就是西门了，看见这个女人所做的一举一动啊，心里自己在那边嘀咕了哈，哎，这个人是先知，就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哎。是吧？换句话说，西门犯的第二个错误，不只看错自己，也看错这个女人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看错自己就不知道蒙恩，看错这个女人呢，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嘛，跑到我家里来哈、哦。这样子的意思就是，他不了解，其实这位有罪的女人呢、啊。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为什么女人呢？悔罪的女人啊，她当然是有罪，不只是她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所以非常公开的。你有没有记得撒母耳啊？对不起，还有点时差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啊，不是撒母耳啊，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女人啊，她知道自己是谁啊。所以打水是用中午的时候来的，为了避开众人的耳目，是不是 啊你记得那个背景，做这个来做参考的话，你就明白这个女人和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何等的不同了、啊。这个女人没有避开众人的耳目呢，她愿意面对自己的罪，在公众场合出现，不是秀她啊，脸皮厚，不是，是在公众场合出现，靠近耶稣。他来的目的不是因为西门家请客，圣经一开始说这个女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坐席，所以她来的，她是要来亲近耶稣，表示说这个女人其实心灵中已经改变了，所以西门看不见，他觉得哎呀，这是有罪的女人，其实这是一个悔罪的人啊，愿意寻求耶稣的人啊。人假如把另外一个人这个看不起的话，那就很难体会原来西门也是一个有罪的西门呢，是吗？我们永远看到那个是一个有罪的女人，但是没想到哎呀，我也是 有罪啊，因为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世人都犯了罪嘛。换句话说，对西门而言，他对这个女人认知错误，看不到她是一个悔罪的女人。然后圣经是这样说哈，心里就嘀咕嘛，这人若是先知，这样说的话，请问他承不承认耶稣是先知啊？不承认嘛，这个羞耻问话嘛，对不对？假如他真是个先知，他就不会让这个女人摸他了，是吧？现在他让这个女人摸他，所以可见他不是先知嘛，是吧？所以西门犯了三个错误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啊，看错自己，看错这个女人。请问第三个是什么？哎，对了，看错了耶稣了。他不知道，其实不知道感恩的这个原因就是刚刚那三个错误带来的嘛。看错自己就不知道自己有蒙恩嘛，当然不感恩，对不对？看错了女人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嘛，何必要感恩呢？我比她还好啊。啊，第三个呢，看错耶稣呢，永远把耶稣看成是客人而不是主。他很努力邀请耶稣进到他的家中吃饭，但是从来没有邀请耶稣进入他的心里面做主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和他的关系永远西门是主人，耶稣是客人。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信仰会不会也是这样，我们说信耶稣，那么耶稣是主人还是客人啊？哦，这个值得我们提醒。那么路加福音把这段经文留下来，实在是提醒路加当代的读者，也是提醒我们现代的读者呢。我们说耶稣请来哦，到我家里来哦，来吃饭，那请耶稣来做客人，还是请耶稣来做我的主人呢？值得我们常常思考了。耶稣难道不知道这个女人改变吗？当然知道啊，耶稣知道有罪的女人和她的改变，同意吗？当然同意啊。而且看到那当时这个女人所做的，西门假如有一点点脑筋，应该也会看到她的改变了嘛。只是她犯了三个错误嘛，一个看自己犯错了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吧，当时的人都这样看呢，圣人呢、啊，于是相对就把女人看错了嘛，哈、啊。那么女人看错了之后，女人所做的一切其实是衬托耶稣的救恩，她当然也看不出来咯，于是对耶稣也看错了。耶稣当然知道这个女人和她的改变，其实耶稣也知道自己的处境和来吃饭的下场吧。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宴呢？这什么宴呢？鸿门宴呢、啊、是不是啊？啊，鸿门宴背景大家知道，不必再多说了哦。其实在耶稣的地上侍奉中，耶稣的一生在这个宴会里面显明出来了。他是审判者的，耶稣是审判别人的人呢、啊。不过在这个宴会里面，他反而受到西门的审判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这个对比其实是在提醒所有的读者，到底耶稣是在我们的心中是什么地位。假如他是主的话，那应该他审判我，是不是？假如他是客人的话呢，我是主人的话呢，那当然我可以审判他咯，好像西门一样咯。西门在这那边咕嘀咕了哈。啊，假如他是这个先知，那显然不是个先知。西门在判断，在审判耶稣的。在耶稣的一生，其实他都在赴一个鸿门宴。从出生开始，希律就要杀孩子，是不是啊？于是他就逃亡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你看耶稣在地上事工，都是遇到许多的阻力，一生他其实都在赴一个一生的鸿门宴。当然这个小小的鸿门宴他也继续的参与。有这么笨的主吗？有这么笨的神的儿子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有目的的，你同意吗？那么请问耶稣这次赴宴，明明知道这个下场，为什么要来？ 应该想一想哈，为什么要来？其实这个跟我们的信仰非常有关呢。难道耶稣不知道我是一个完全不配的人？不过他为什么要拯救我呢？一定有个目的，对不对？不会白做的。那么对于这件事情而言，路加福音后面的经文就讲，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肯定啊，这个就是答案了。他要寻找拯救谁呢？哦，他要来寻找拯救这个有罪的女人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耶稣受苦没关系，哦，被西门误解没关系，被西门审判没关系，这个女人改变了，值回票价了吧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了，他来的目的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这个有罪的女人肯定是世上的人嘛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这就是所有的目的吗？我觉得还有一个目的呢，那就是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自以为义的西门。把西门这个事件记在圣经不是偶然的，西门的一举一动记下来不是偶然的，让西门的这个对照之中也给西门一个改变的机会呢，这个叫做机会教育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很多教育需要用言语告诉你这样这样这样，不要这样不要这样，应该这样应该这样，这个叫做教导性的教育，是吧？机会教育是抓住一个实例，让被教的人呢参与在当中，让他从当中学习。当然路加福音没有记载西门后面有什么改变了，没有记载了哈，这个西门就消失了，没有再出现了。不过对这位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的耶稣基督而言，我深深相信这是给自以为义的西门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所以他才讲这个比喻嘛，是吗？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？假如他只为了这个女人的话，那么就让女人悔改，那不就很好咯。他为什么要跟西门讲那个五十两五两这个比喻呢？肯定是为了改变西门。西门有三个错误他需要面对。第一个还记得吗？看错自己。第二个看错别人，因为把自己看错了就很容易看错别人。第三个怎么样啊？因着看错别人也就看错了耶稣所做的一切。这个三个合在一起，人是不可能存感恩的心的。换句话说，圣经有一个段落说，在末世啊，的确人心啊，圣经和合本的圣经说人的心地有时候坏了，好像西门这样。所以我们也应该在这段经文啊也得到一些教导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出自于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九节，也许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在感恩节快乐吃完饭了哈，我知道有些团结还没吃的哈，不过在这个段落中，让我们也安静心，从神的话语里面来，从这段经文西门的例子来自我的反省了哈。他说：“你该知道。”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放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担负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从前亚黎和样地怎样抵挡摩西，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，他们的心地坏了，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。 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，因为他们愚昧，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，像那二人一样。那么提摩太后书呢，就描述了在末世的这个现况中人心的那种的可怕，是不是啊？刚刚有很多个项目，他是列举出那些项目在末世中看到的项目，但是总结呢，就是人的心地坏了。什么叫做心地坏呢？就是人应该有的良心运作的这个能力失去了。一个人信耶稣，这个能力要改变的，只有耶稣基督圣灵的转变，才能使那个失去的良心功能重新转变。所以一个人心地坏了，这个功能还没有恢复之前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换句话说，在读圣经，在听讲道，心地没有转过来之前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那不是浪费时间了吗？求主恩待。那么西门，我那天我不知道到底他那天心地有没有转变过来，不过他有没有转变已经2000年的事了啊，我们不需要去追究了。圣经留下来是要为当代读者的，当代的读者对今天而言就是你和我了。求主用这段经文啊，再次提醒一个心存感恩的人必须有三样的提醒和改变。第一，正确认识自己，我是一个蒙恩的人，于是可以感恩。第二，正确认识别人，不需要高人一等的角度去看待他，因为如此看待别人，总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话，感恩的心就失去了。因此也对耶稣基督一个正确的体会，他是我的主，我永远是被他审判，我永远是在他的指导下活出与主同行的生活。于是人愿意与主同行，肯定充满感恩。愿主的话语也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，在末世中心地坏了，我们永远不能明白神的道。所以若是今天你愿意回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恳求主鉴察我，让我的心灵重新活过来，于是你的话就成为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导我，我就能明白真道，也行出真道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求主引领我们，让我们在末世中能够警醒度日，充满感恩，因为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，正确对待别人，更是正确的认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。于是我们心中肯定充满感恩，因为我们是一个何等不配却蒙受大恩的人。愿主透过圣经继续向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